那么因地有偏远的不同，那这么这个果地功德有全实的差别。那么这种诸佛菩萨跟圣人的这个抉择的教观啊，未有不以戒为初基，以戒来判定邪正。这个戒是一个所有法门的基础，而且它是一个邪正的判定标准。好，这个在《楞严经》呢，他讲这个五十因魔，说这个有些法师啊，末法时代啊，他有种种的神通，他生法座以后啊，能够一下子出现，一下子消失，一下子消失，一下子出现，乃至于能够啊小中变大，大中变小，啊，那么显现种种的神变，但是呢，他呢赞叹隐逸，说隐逸不是藏道法，赞叹男女隐逸的功德。那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刚开始看到他显神通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邪是正，他是一个大功德的或者是一个佛魔的境界，我们很难判定他。但是他讲话明确的违背了佛的戒法，这个违背佛的自教，那这个就清楚了，这个是一个邪。在楞严经佛陀是这样子来判定的，就是他所说的话违背的佛陀的自教，那这个就是邪魔歪道。所以说呢，这教法上虽然有一些偏言前实的差别，但是呢这当中有一个基本的标准，它就是一个戒，它是一个基础，它是一个判定邪正的标准。所以我为大师做一个总结啊，清净明回，敌视乐谤左欠，此性不可坏也。这个清净明回啊，是这个楞严经，楞严经它是修这个守楞严大定的，这是一个言顿止观的，观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这是守楞严大定。那么这个是憎恨，它那个住恨两个，一个是持戒，一个是持楞严咒破障。这个持戒呢就是四种清净明回，这个清净就是说呢，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啊，这四个法门啊是一种无漏的无漏法门叫清净。那明回呢就是三世诸回诸佛的一个明白的教诲，换句话说呢，三世诸佛在不同的因缘之下，他在自戒的时候会有一些在遮戒上维系戒上会有些差别，但是三世诸佛只要出世，他一定会制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，这个四根根本众戒啊是三世诸佛所共同制定的，这个是非常明白的教诲啊，这是叫四种清净明回，这个是乐邦卓卷啊，这个通往五乘功德的一个保证书啊，这个古时候这个券啊，这银行啊，这个银行所铸的右券，那么这个一般人拿这个左券，那左右一对就能够换钱啊，这个左券就是成就安乐的一个保证书啊。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清净明慧的信心啊，此性不可坏也，就是刚开始修行的一个基本的信心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在从凡夫啊到成佛啊，这是一条非常复杂的道路啊，返妄归真啊，这个是一个充满了陷阱充满了障碍的一个成佛之道。当然我们今天生长在佛世，我们有什么问题，这件事该不该做，那件事该不该做，我们马上问佛陀，佛陀的那种无障碍的正偏知啊，他马上为我们解答。但问题是佛陀灭度以后啊，那个大智慧的善知识灭度以后啊，那么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啊 我们就只好以戒为师的啊，佛灭度后以戒为师，就是佛陀留下了这个戒法，告诉我们这件事该做，那件事不该做，这件事做了以后他随顺圣道，这件事做了以后他障道啊，他留下了一些教法，让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导啊。这当中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哈，现在有些人呢，他是提出一个看法哈，他说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戒律啊，是这个2500多年前的佛陀制定的哈。那么这个时代改变了，那么很多因缘也就有一些差别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他们认为说啊，这个戒律应该要稍微修正啊。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啊。当然这个四根本众戒那是四种清净明慧啊，三世诸佛共同制定的，那这个是大家没有话讲的。就是说虽然有些遮戒啊佛陀是一时的因缘而制定，但问题是谁有资格修正，这是个问题，谁有资格修正。精通五人立为佛说啊，我们讲经有五个人可以说啊，佛菩萨诸天阿罗汉都可以说法，但是为什么自戒只有佛能够自戒？因为你要在事项上引导众生，这件事不该做，那件事可以做，那你一定是通达一切的缘起啊，就是华严经说的佛陀恶障永除明正偏执，佛陀的一念心当中每一个念头是一切法。那么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念的无明，身相无明，他对于缘起的观察还不能够完全透彻，等觉菩萨都不能够为我们抉择出一条这件事该做，那件事不该做，何况是凡夫呢？你今天修改的戒律谁肯相信你呢？你能够保证我根据这样子做能够解脱，你敢保证？这问题不是敢不敢，问题是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个缘起法甚深甚深啊，所以藕益大师强调啊，虽然我们今天有些戒我们不是马上做得到啊，但是我们保存了这样的传承，使令我们知道佛事方归，这个很重要。佛事的时候是什么因缘发生什么事，佛陀制定的什么戒啊，那么起码保存了一个完整的传承。假设今天这一代改一下，那一代改一下，到最后我们不知道哪些戒是佛制的，哪些是后人交代下去的，到最后大家只好全部都不持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因为戒法的特色它是佛所抉择出来的，他明白的指出何路可行何路不可行啊，何路超生脱死何路堕更落切，有记住这样能力的只有佛陀啊，所以只有佛陀能够自戒，也只有佛陀能够修改戒律啊，那我们只有完全的传承下来啊。这就是清净明慧敌视乐邦左切，此性不可坏也。啊，那么佛灭度以后，我们以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，佛灭度以后呢我们只好以戒为师了，以这个当我们行为的判定标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一段呢是把这个持戒啊，在我们修行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啊，它有两个，第一个它是一个基础，第二个我们可以从戒法当中来判定这个人跟这个法的邪正，它是以戒为初基，以戒变邪正。这个持戒这个戒法在我们修行当中它扮演的基础的角色，它也扮演了一个判定邪正的角色，它是这两个功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啊。
二十大海戒为周器，欲受戒品由以发菩提心为本，盖菩提心正出世戒体，大小律仪则菩提心之相也。发出生死心，降伏爱见，是声闻戒体；发上求下化心，自调调他，是大乘戒体； 发身佛体同平等普度心是最上乘戒体，既发心以专精护戒，维系无亏，即三乘正行也。持戒不发心，只得世间乐果；发心不持戒，难免三途苦轮。故须本末兼举，始终一致，方能保任解脱。名波罗提木叉，不然有目无足，有足无目，何能速到清凉池哉？
好，那么前面的两篇的论文主要是说明持戒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以下呢是说明持戒的方法啊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，二是大海戒为周集。那么这个二十指的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两种生死啊。那么这两种生死呢，它是深广无碍，犹如大海啊。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？戒为舟楫啊，以戒为舟，这个舟就是船，这个楫呢就是船上的桨啊，能够透过这个桨的滑动，使令这个船前进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呢，这个戒是我们的依靠啊，我们透过这个持戒的行为能够趋向于啊这个涅槃的彼岸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赞叹戒的功德，那么这个戒的方法这一下说明了啊。易受戒品，由以发菩提心为本，盖菩提心正出世戒体，大小利益则菩提心之相也。那么有关这个易受戒品呢，由以发菩提心为本，我们看附表第十一啊，就讲到这个戒体的观念了啊。那么我们看附表第十一啊，言教中的戒体啊。那么这个持戒呢，基本上它是两个部分啊，第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啊。这个戒体当然指的是菩提心，那么这个从这个持戒的这些威仪，这个是戒恨啊，这个菩提心所发动的一个作用啊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戒体啊，那么我们分三个部分，第一个四名，第二个数义，第三个公义啊。先解释它的名称，支持云纳法成业明体啊，这是道宣立祖的一个解释啊，扼要的解释。说什么是戒体呢？纳法，那么那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去领纳戒法，这个戒法那当然是一个圣法啊，圣道之法啊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去领纳圣法，在我们的心中呢，成就一种业性，这个业就是造作。这个造作呢，就是说它有一在内心当中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，这就是业性，叫戒体。这个观念我们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戒法是佛陀制定的一个圣法，但是它是无情物，它本身没有造作的功能，一定是经过我们去领纳在心中以后，才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明了的心性去发动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。所以它一定要去纳，关键这个戒体就是在这个领纳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美好的食物，但这个食物再怎么美好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吃下去以后转成一种营养，才能够去滋养我们的色身。如果我们不去吃这个食物，这个食物不能发动这种滋养色身的功能，一定要你要去吃它。好，那么这个戒法亦复如是，虽然它有引导我们去向圣道的力量，但是你一定要去领纳戒法啊，纳法成业，变成一种造作的业性，这个才能叫戒体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。那么怎么去领纳呢？啊，那么这以下呢，这个四操就临知立士呢，把这个道宣立祖的观念把它开展出来。好，就怎么样去领纳戒法而成为一个戒体呢？好，我们看这个临知立士的说明。四操云：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，以己邀其施造方便，善尽心气，必不为恶。测试敏慧，敏慧前法，以此邀其之心，以彼妙法相应，以彼法上有缘起之意，领纳在心，名为戒体。 那么这一个段呢，我们分成三小段啊。第一小段呢，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，这是第一段啊，就说明我们所领纳的戒量啊，戒的数量。那么这个所领纳的戒量有多少呢？就法界这个十法界的这些有情无情的境界啊，就是佛的境界、众生的境界啊。那么尘沙，这个尘沙呢是一个譬喻，就像这个虚空的灰尘，像恒河的沙这么多啊，像尘沙的这个恶谛啊，这个恶谛当然能指的真谛呢是无为法啊，世俗谛的是有为法啊，就是十法界的有为无为诸法，这个都是我们所要领纳的这些戒量啊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这个持戒的对象，它是一个遍该深境，它是普遍的涵盖一切有情无情的境界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过去没有受戒之前，这些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是我们造恶的对象，现在呢我们持戒呢，就是翻无始恶言俱为戒善，翻就是把它翻过来啊，过去的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是我们造业的对象，现在我们持戒呢，我们还是根据这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，它是我们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对象，就是心态的改变，但是这个境界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持戒的对象是谁呢？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，十法界的有情无情有为无为诸法，这都是我们所要去领纳的一个戒量。那么这个是所领纳的戒量，这以下呢说明能领纳的心。那么你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法界尘沙二谛等法呢？以己邀其施造方便，善计心气，并不为恶，彻思敏慧，敏慧前法的第二段啊，说明能领纳的心相。那么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，首先观想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现前，一切的啊这些圣人的境界、凡夫的境界、有为的境界、无为的境界现前，然后呢以己邀其。这个邀呢，就是你心中要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试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啊，你心中呢正式的宣布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某某人啊，我过去就不要再提了啊，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时啊，我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四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有无量无边的身口意的罪业，虽然我不是马上能够断，但是我希望要把它全部的消灭掉啊。对于善法的态度呢，是四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。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，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，我一定要慢慢的全部成就啊，四度一切众生，无量无边的如母有情，我都要去度化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在三宝的证明之下，在你的这个德界和尚的啊证明之下，你内心当中正式的对法界啊宣布啊，你某某人从今天开始啊，你要朝三个目标去努力啊，四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，四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，四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而不度化。这个叫做邀，你心中有一种明确的希望。那么这个期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多久的期限呢？你要做这件事情是多久呢？或者是一日一夜啊，包括在这一日，或者进行受，或者菩萨是进未来际，好，这个期就是期限。那么这个是指的一种意业的造作。好，那么身口怎么配合呢？施造方便，这个施造方便指身口的身业口业的配合啊，你身业要礼拜啊，口要去陈词请思啊，身口要遵守这个受戒的仪轨啊。那么总之呢，善计心气并不为恶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摒除妄念 摄心专注啊，当时的心态哈。那么在这个摒除妄念摄心专注当中呢，这当中呢有一个关键要注意啊，彻思敏慧啊。这个彻思敏慧啊，林智立是解释的，它是成业之本，得戒之因。你为什么能够纳法成业，成着一种无漏的业性，成业之的根本啊，它是得戒的因。这个彻思敏慧啊，就是你当时的内心啊，主要有两个心态，有两个心所，第一个是思心所，第二个是慧心所。这个思心所呢，就是一种造作，一种很明确的造作，这个彻就是发动啊，发动你内心的一种造作，就是简别它不是在一种无分别住的状态，它不是在一种极静的状态，它是一种有分别的，它是一个造作的业性造作啊。那么这个造作是跟谁合作呢？跟慧心所合作，就抉择。你内心当中要不断的思维生死的痛苦，思维涅槃的功德，然后你内心当中心求涅槃，厌恶生死，然后去许下这个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的事业。所以这个彻思敏慧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受戒的时候，有些人受戒啊，他登坛的时候啊，他面对这个受戒和尚啊，他就一路念佛。你一路念佛怎么得戒呢？这个得戒他是要彻思敏慧的啊，这个要发动你的造作的思心所，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照的智慧现前，然后去邀其试验。那么这个彻思敏慧以后呢，敏慧前法啊，这个时候跟前面的法界尘沙二谛等法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啊，这个时候就在你那一片极静而观照的智慧当中啊，那个心跟境两个接触，两个契合在一起啊。所以这第二段呢是在说明你能领纳的心啊，就是一种很明确的一种业力，而这个业力呢，它不是经过你的冲动所发动的，是经过你一种明白的抉择发动出来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彻思敏慧所发动的一种妖奇试验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得到戒体的关键。好，那么这第二段是说明能领纳的心相。第三呢，把这个心境和合哈，以此妖奇之心，以彼妙法相应，以彼法上有缘起之意，领纳在心，名为戒体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这个妖奇试验的心啊，那个试验跟前面的妙法，就是这个前面的司法界有情无情的妙法，两个心境的相应。这个时候呢，以彼法上有缘起之意。什么叫缘起之意呢？就是说，你内心当中本来是完全是烦恼跟罪业的，根本就没有一种希望要断恶修善度众生。那么经过你这样的发愿以后呢，你内心当中本无今有缘起的啊，心生者种种法生，因为你的彻思敏慧，你内心当中呢升起了一种清净的事业，在这个清净的事业呢，在你的心中缘起的，假借你的造作的因缘而升起，这个时候领纳在心。好，这个领纳在心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领纳在心跟前面前一行的妖奇之心不一样，前面的妖奇之心是讲第六意识相应的，叫作戒体。好，这个领纳在心是领纳在第八识，领纳在第八识的一个善终识，这个叫做戒体。好，这个戒体啊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它的所缘境是十法界的有情无情，不能有任何的缺漏。啊，过去我去莲师斋戒协会啊，有一个学生说啊，他们家是种田的，种田啊也就像撒农药。他说我对十法界有情无情啊，四断一切恶有困难。我说为什么有困难呢？他说我可能啊，对其他的众生不杀生还可以啊，但是这个
那些虫啊咬我的稻米啊，我不能原谅他的哈。我说啊，那你这样不能得戒体了。啊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不可能说马上做到对司法界有情，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。但是你一开始的心态，你一定是圆满的。虽然你后面的造作可能会有点瑕疵，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面对司法界有情无情有所鉴别，那就不能构成原教中的戒体。就是他要求你最初的那一个种子，最初的缘起是那个最初的因地，是一个佛种。因为佛也是这样子嘛，佛是什么境界？佛也是对一切司法界有情无情，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也是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发愿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先考虑这件事做得到做不到，因为你现在在得戒体的时候呢，要紧的是成就一个成佛的因种，那个种子种下去是圆满的。那么至于后来怎么去栽培灌溉，那是后来的事。好，所以这个得戒体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它的严禁所言境界是法界成善二谛等法，那么他所发的心呢是菩提心，四断一切恶，这个得到设立一界的戒体，四修一切善得设善法界的戒体，四度一切众生得这个设众生的戒体，三界境界，那么成就三德，断德智德恩德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是戒体的意义啊。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堂课。哎，前一次。
出果圣人仍然不会犯戒是。是根本众戒，还是说包括所有的信戒？
主要是四根本众戒，主要是四根本众戒。他这个不犯戒啊，他叫任应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这个出国的圣人啊，他走路的时候啊，假设前面有一只蚂蚁挡路啊，他到的时候蚂蚁会弹出去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说他故意哦，他根本就是没有换界的因缘，他要踩到那个蚂蚁的时候蚂蚁就弹出去，他那个道共界他有无漏圣道的力量的支持。就算出果有隔音之谜，好，他出生以后他也可能出生在没有佛法做事的地方，但是他很自然的遇到杀盗淫妄的事情，他就不想造作，他有一种防非之恶，他内心当中说不可以，他心中就有一种排斥的，对这件杀盗淫妄的事情就会有排斥的力量。他出口有这种境界，他看到三宝他很自然就想要皈依，因为不可破坏，他的信心是不可以破坏。我们对佛法生戒是与信心是会破坏，我们心情好的时候，哎呀每天拜五百拜啊，拜一千拜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学佛了，还破坏信心，他这个信心就是退转。但是出国以后在三宝的修学，他只有进步了，没有退后，是不坏心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。目标第十一，言教中的戒体。那么这个戒体啊，它是一个所有的戒恨的一个依止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这个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逸、不妄语啊，有很多很多的戒恨。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戒恨呢，它有一个根本的依止处，就它有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我们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就是断恶修善度众生，心境接触就出现了三种的愿力啊。就是说我们虽然比丘戒有250条戒，但是这个戒呢它有一个回归处，就是你为什么持不杀生呢？
哦，你主要是要回归到断恶修善度众生，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，而这个不杀生是你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前进下手的方便，你真正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啊，是要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这叫做提，它是无量无边的戒法的一个依止处啊。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戒体的意义，这以下讲出它的功德啊。这功德我们分两部分，第一个是说明它的现身的功德，就是你受完戒以后你当下的生命有什么功德啊。第二个是讲究竟的功德，你未来的生命会因为持戒的因缘得到什么利益啊。首先我们看现身的功德。耶稣云，犹有本种心心，故力有常，人前后习起功用故，以诸过尽能力能持能防，随心动用，凡心本事，如是辗转能尽妄言。那么这个刚开始呢，犹有本种心心，这个本种就是你最初的那个善种子，就是你当初在戒坛的时候，你严禁发心，面对司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，发下的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那个所成就的种子，这个时候呢，它这个种子它就会去起现行，那这个时候呢又在欣喜你的内心，而这种种子升起现行这种功能呢是怎么回事呢？故力有常，这个常就是它是二六时冲相续不断的，乃至于睡觉这个戒体都能够发挥功能的。我们说明一下，说这个戒体的种子为什么会二六时冲常起现行呢？这个种子要起现行啊，它要有境界啊，所以这个唯识学上说啊，烟生七浪尽为风，说这个我们的种子啊，有善种子恶种子啊，就像这个大海一样，大海的海水啊，有污浊的水，有干净的水，但这个水要变成波浪啊，这波浪就是现行的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尽为风，就是境界的风要吹啊，这个大海才能变成波浪，就是这个种子要升起现行，要有境界的刺激。那么因为你当初在严禁的时候是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，包括一切的境界，所以说你任何一个境界接触你都是有情无情的境界，所以你一定会去刺激你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原理起现行，因为你所面对的境界没有离开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界，所以说呢，乃至于你在梦中你的所缘境还是不离开十法界有情无情，所以说呢，他那种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功能就不断的起现行，故力有常啊。那么这种不断的串习呢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人前后习起功用故，它能够牵引后来的种子啊，前面的种子引生前前引生后后啊，那么升起一种强大的功用，什么功用呢？啊，这当中讲述的三个功能，一诸过尽能力能持能防。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跟境界一接触，特别是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你当初的那个戒体啊，它会发挥出三个强大的功能。第一个能意，你意念哎不可以，我现在已经是在三宝的面前发愿了，我要断恶修善度众生，我不能违背我的誓愿。这个时候你意念，你当初的业力，当初的戒体啊，时终不忘，二六时终不忘啊，临时历史，什么叫能意呢？就是时终不忘啊，能持，持守不失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除住你的身口恶业啊，使令他不犯。能防，沉言不入啊，这种染污的境界就不能干扰你啊，他由能意，从意念戒体，然后持守不失，最后能够防止这个罪业的产生啊。那么随心动用，还心本事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一次一次的持戒，这个时候又加强你的戒体 你由戒体升起防灰止恶的功能，由这个防灰止恶的功能的造作，又在加强你的戒体啊，如是的辗转能尽妄言，就把你心中的烦恼的势力一次一次给消灭掉了。这个戒体啊，这个戒、啊，这个我们看这个戒律这个意思啊，我们应该要赞叹佛陀的善巧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凡夫的心情遇到烦恼了，烦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烦恼要你做你就一定要做，烦恼要你做到那一件事你就一定要做，我们对烦恼没有抗拒性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佛陀一个善巧方便啊，他引导我们，好，你先不要考虑你做得到做不到，你很认真的思维这个生死的过患涅槃的功德，然后你很真诚的发愿，那么你一发愿以后，你心中产生一种力量，那这个力量的推动啊，它就能够产生一个清净的行为，就这清净的行为又加强你当初的力量，这个下一次又发动更强大的清净的行为，如是辗转能尽妄言，就是说呢，佛陀知道我们内心当中啊，要抗拒烦恼的困难啊，他在我们的心中先栽培一个无漏的种子，先把这个种子种下去，然后呢，他这个种子就慢慢的扩散，慢慢的扩散，慢慢的扩散啊，如是的辗转能尽妄言，他是这样的办法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受过戒的人啊，在抗拒烦恼那就有困难。因为你没有这个戒体的帮助啊，这个受过戒的人占了便宜，因为受过戒的人你曾经很真诚的发愿了、啊、你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，所以这阿难尊者、啊、在楞严经上说，阿难尊者当初是个凡夫，一旦摩登拳引的时候啊，他用这个咒术啊把阿难尊者给迷惑了，但是呢他不毁换戒体，是靠他的不毁换他的戒恨啊，他的戒体发动功能的，这个时候他在过去冥冥当中诚心很认真的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那个戒体啊现前不可以，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锁住他最后的一关啊，他意念啊，世尊慈悲宁不救我，他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戒体发挥出来在保护他，乃至于我冥冥中的时候啊，第六意识开始模糊了，昏昧了，但是为什么他这个人他对烦恼还是有对治力呢？就是戒体，因为他是第八识的善种子、啊、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的戒体啊，他不断的在保护我们防非止恶啊，所以说你有受过戒跟没有受过戒的人啊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冥冥当中多了一层保护的力量啊，他怎么样呢？移诸过境，能力能持能防，他有这种力量出现，你没有受戒你就没有这种力量所以这个地方有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现身的功德，这其实我们讲究竟的功德啊。既言引乃无边胜法，应有待凡躯五分积尘，三身体具超凡比汇流入圣众保卫者，思其思之谓也。那么这个受戒以后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乃无边之圣法啊，这个领纳就是无量无边的这种圣法，就是十法界的妙善戒法啊。那么这个是讲戒体的，那么从这个戒体发动了一种清净的戒恨，应有待凡躯。那么你受戒，就是在这个无量无边的污泥当中，先栽培一个莲花的种子。这个时候，你还要不断的慢慢的栽培它。啊，应就是培育，啊，使令这个戒体的力量慢慢的扩大，慢慢的加强，这有待你的凡夫的身心世界好好的去努力的持戒。啊，所以这个戒体它是乃无边之圣法，但是呢，你后来的持戒的行为呢，是应有待凡躯，不断的栽培。啊，那么总之呢，五分积尘，三身体具。超凡比之汇流入圣众之保卫者，其实之谓也。那么你受了戒以后啊，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五分法身
还有这个法身、报身、三身啊，化身这种三身的功德啊，在你内心当中已经开始成就了啊，超凡比之汇流，入圣众之宝位，其师之位也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当然你受了戒啊，你心中许下的誓愿啊，断恶修善度众生，但是你可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做，但是呢，你的生命有一点变化啊，就是说，你未来成佛以后，那个32相、80种好、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呢、啊，就从你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成就。假设你没有发下这个愿，没有这个种子，你连起步都不可能有起步。就是说，起码你从现在开始已经跨出第一步了，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当中啊，从你这个时候5分基尘、5分法身的基础，还有3身的这个体性已经记住，就从这个受戒这个时候正式的开始，正式的成就。这个在律上讲一个公案说啊，说这个莲花色比丘尼，莲花色比丘尼啊，她长得很美貌，所以叫莲花色。她嫁给这个大富长者、啊，结果这个大富长者有了外遇啊，她很伤心，很伤心，以后就离家出走了，就堕落到这个淫女啊，淫女这个风尘女郎啊，哈。那么做了淫女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她觉得这个淫欲是痛苦的啊，他厌恶这个职业啊，他就花心出家了。那出家没多久证得阿罗汉果了，他是整个比丘尼里面第一个证得阿罗汉果。这个时候啊，惊动了很多的在家出家的居士，是莲花色比丘尼，他是一个淫女出家，怎么能够证阿罗汉果呢？就请教佛陀了。佛陀说啊，这莲花色比丘尼在生命当中啊，第一次跟三宝结缘是怎么回事呢？她是一个戏女，她是个演戏的女孩子。那么因缘很凑巧了，她是演一个比丘尼，她第一次穿上了袈裟。那么她为了把这个戏演好，她很认真的去揣测一个比丘尼的心态，然后穿袈裟。因为穿袈裟的因缘跟这个揣测这个出家众的这个心情啊，哦，他第一次跟三宝结缘了。那么当然什么事情诸法因缘生呢、啊佛种从缘起，他这后面的生命呢、啊、就慢慢慢慢能够遇到有佛法的住持，就不断的栽培善根啊，一直到迦摄佛正式出家。但是善根是栽培呢，但是烦恼还是出众，他迦摄佛是在破戒，迦摄佛是在破戒以后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。但是有善根的人毕竟不同啊，他跟苦的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他的刺激他的善根，他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人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善根成熟了，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就证得阿罗汉果。我过去读佛学院的时候，我们的院长海空长老啊，他讲一个观念啊，他说啊，从一个就近义来说啊，我们宁可受戒破戒而堕落，而不要不受戒修善而升天。